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，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。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。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约伯记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第22集，范围在《约伯记》的第31章，主题是约伯最后的无罪誓言。约伯呢，否认对他的指控，并且呼吁上帝要做出公正的判决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31章的上下文脉络。约伯记的第31章呢，将约伯记第3到27章里面，约伯跟他三个朋友之间的长篇对话推向了高潮。接着就是第28章里面叙述者的一个插曲，以及第29到31章里面约伯最后承认自己的清白。尽管呢，经历了所有的逆境以及朋友们的指责，约伯仍然坚信自己是无辜的。约伯不愿意听从朋友们的劝告，为了停止痛苦
而做出那些做作而不真诚的认罪，他做不到。
他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正直无罪。在约伯记的第31章里面，约伯在做最后的宣誓无罪之后就结案了。为此呢，约伯发出了一系列强烈的誓言，他发誓他的行为跟态度在上帝面前都是正确的。约伯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跳出报应原则的框架，反而是他继续的在报应神学的框架里面思考。他从始至终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，并且要求上帝要伸张正义。在第31章的结尾的地方呢，耶和华神呢做出判决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，但是在耶和华神做出判决之前，年轻人以利户会突然的出现，并且在第32到37章里面去发表他自己的看法。一直到耶和华最终说话之后，约伯才会真正承认人类根本没有办法充分解释神的道路。这里可以去参考42章的2到6节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看一下约伯记第31章的历史文化背景。在最后的无罪宣誓里头，约伯采取了古老的法律策略，就是他消极的认罪。其实这样的方法在古代近东的埃及跟西台的文献里面都有出现过。约伯呢，列出了针对他的各种指控，然后他全部否认。约伯很多次都使用这样的形式，就是说，如果我犯了这种罪，那么就让上帝以这种可怕的后果来惩罚我。其他时候呢，约伯是陈述了条件，但是没有去定义结果。那约伯就透过这样的方式，作为被告，呼求上帝作为法官，要么就按照法律的全部规定定罪他，要么就澄清他的错误指控。如果约伯有罪，那么他就会邀请上帝以可怕的惩罚来打击他。那如果上帝没有实施惩罚，就表示呢，所有对约伯的指控是无罪的。透过这个法律程序，即使作为法官的上帝保持了沉默，同样也可以达到宣告约伯无罪的效果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约伯记第31章的关键主题有四个。第一个是约伯认识到神完全了解他。第二个，约伯渴望神公正地对待他。 第三个，约伯的一生都是无可指摘的。第四个，约伯相信上帝会做出对他有利的决定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。31章的第1节说，我与眼睛立约，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？这句经文的意思是在说，我跟自己的眼睛立了约，不以一面看少女。约伯呢，以一份声明开始他的誓言，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确立了他所声称的道德清白的程度。他宣称他已经立下契约，或者是立下具有约束力的承诺，不再看那些年轻女子。英文的译本 NIV 这个译本呢，它的解读反映了这一节经文经常被视为是预示着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7到28节里面对上帝律法的一个解释。当中呢，约伯承诺不会以不洁的性意图注视一位年轻女子。但是呢，在英文的译本里头被解释为副词好色，就是 lustfully 的这个用词，在希伯来文文本里面并没有明确的出现。因此呢，这边最好是把约伯解读为不寻找年轻女子，他从有权有势的家族中娶来为妻，他可能是想跟这些家族建立强大的联盟。这边呢，可以参考一下《生命记》的17章17节，《列王记上》11章1到3节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31章的5到8节。在看5到8节之前，我们前面只看了第一节，所以我们念一下2到4节的经文，再往下看。第二节说：“从至上的神所得之份，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？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，灾害临到作孽的呢？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，数点我的脚步呢？”再来我们看5到8节，经文说：“我若与虚谎同行，脚若追随诡诈，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度，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，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，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，
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，
就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，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。”这几节经文里头提到了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，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，意思是说愿神用诚实的天平称量我，他就知道我是无可指摘的。约伯呢，讲这些话是确信他没有偏离上帝的道路，而误入谎言跟欺骗。因此呢，他挑战上帝准确的来评价他，并且相信呢，这会证明他是无可指摘的。在这边呢，读者应该已经意识到，神已经在1章8节跟2章3节告诉了仇敌，就是撒旦，约伯两次都是无可指摘的。如果约伯违背了上帝的道，那么他就会邀请上帝将他的庄稼分给别人，否则就完全毁掉他的庄稼。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31章的8节，弥迦书的6章15节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看31章的9到10节。经文说：“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也与他同事。”这一节经文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说，我的心如果被女人诱惑的话就怎么样。特别是约伯在这边否认通奸的语言尤其让人震惊，比如说他用到了门外的那个门，推磨的那个磨，还有同事，同事就是指睡觉。这些字眼呢，是性活动的一些常见的委婉说法。约伯提出说，如果他犯了通奸罪，那么对他的罪的适当惩罚就是让他自己的妻子被别人性剥削。约伯并没有试图将他的罪的后果转嫁到他的妻子身上， 相反的，他讲这些话是非常自信，自己对这项指控是无辜的，以至于他表达了对古代世界的一个人来说是最屈辱的惩罚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3到15节，但在13到15节之前，我们要先念一下11跟12节。11节说，因为这是大罪，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，这本是火焚烧，直到毁灭，必拔除我所有的家产。再来我们看13到15节怎么说。经文说，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，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，神兴起，我怎样行呢？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？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？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？第十五节提到了说，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？意思是在说，造我在腹中的岂不是造他们的吗？在对待他的奴隶方面呢，约伯远远超出了摩西律法的要求。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1章1到11节，利未记25章39到55节，跟生命记的15章12到18节。在古代近东的世界，奴隶通常会被视为是财产，但是约伯将他的奴隶视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同胞，因此他们就像他一样人道的对待这些奴隶，将奴隶视为是拥有人权的人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31章的16到23节。经文说，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或叫寡妇眼中失望，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，孤儿没有与我同吃，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，好像父子一样，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，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，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，我若不使他因我羊的毛得暖，为我祝福，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，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，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，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，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。这一大段落的经文呢，在第16节有提到说，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，意思就是在说，我如果拒绝穷人的愿望会怎么样。以利法呢，曾经在早前的时候指控约伯虐待穷人，这里可以参考22章的7到9节，所以现在约伯就断然否认这项指控。他反驳说，他对那些依赖他人慷慨的人的那些困境特别感兴趣。约伯坚称呢，他对待孤儿寡妇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。这里可以参考31章的18节。约伯没有滥用自己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，在法律诉讼中利用穷人。他对穷人的关心其实一直都是源自于他对上帝的敬畏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看31章的24到28节。经文说，我若以黄金为指望，对金晶说，你是我的依靠。我若因财物丰裕，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。我若见太阳发光，明月行在空中，心就暗暗被引诱，口便轻手。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，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。在这几节经文里头，第24节提到说，我若以黄金为指望，对金晶说，你是我的依靠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，如果我信赖黄金的话。在先前三个朋友的讲论中呢，以利法暗示约伯是物质主义者，这里可以参考22章的23到26节。但是现在约伯却坚称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财富充满信心。约伯并没有因物质主义或者是偶像崇拜而损害了他对上帝的承诺，因为呢，约伯认为这两种行为都是对上帝不忠的犯罪行为。
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 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约伯记向我们阐明了我们的一切都来自神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约伯记》。刚刚呢，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经文的第28节，现在我们要从29节往下讲。我们来看第29到30节。经文说，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，见他遭灾便高兴，我没有容口犯罪咒诅他的生命。这里头29节说到，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，见他遭灾便高兴，意思是说，我如果因为仇敌的不幸而欢喜。有罪的人自然会因为击败敌人而感到高兴，但是约伯说，当他的敌人遭受灾难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感到高兴。在他的言语和态度里面，约伯顺服神，甚至他面对那些伤害他的人也不犯罪。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24章17到18节。只有清白无瑕的人才敢说出这样的话。约伯发誓呢，邀请神来探究他内在的动机和态度，而不是只有仅仅他的公开行为。这里也可以参考诗篇的139篇23到24节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。经文说，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从诗篇的这两节经文呢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约伯对他的内在的动机跟态度是很有信心的，他是清白无辜的，他是这样警醒着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31章的31到32节。31节经文说，若我帐篷的人未尝说，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？32节说，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，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。第32节提到，从来我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，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，意思是在说，我的门永远向旅行的人敞开。在古代的世界呢，热情好客被视为是一种庄严的行为义务。这里我们可以参照创世纪的18章1到8节跟19章1到3节，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两段经文。创世纪的18章1到8节说，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俯伏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，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往前去，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，说，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再来我们看一下19章的1到3节。经文说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 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于地下拜，说：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：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罗德怯怯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，到他屋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很明显，这两段经文呢，都让我们看到了在古代世界，确实热情好客是一种行为义务。神命令他的子民要忠于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义务跟恩典。约伯呢，因为对陌生人慷慨而闻名，甚至为他们提供肉食，这个通常只有在特殊的庆祝场合才保留。显然，约伯的奉献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勉强的。再来，我们要往下看35到37节，但是在进入35节之前，我们要先读一下33到34节。33节说：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，将罪孽藏在怀中，因惧怕大众，又因宗族藐视我，使我惊恐，以致闭口无言，度门不出。35到37节说：唯愿有一位肯听我，看哪，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，愿全能者回答我，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，我必戴在肩上，又绑在头上为冠冕。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，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。在这几节经文里头提到了35节，经文说：唯愿一位肯听我，看哪，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，愿全能者回答我。意思是在说，我现在签署我的辩护书，让全能者来回答我。约伯在这里坚信自己是清白的，因此他富有想象力的在最后的法律辩论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他呼吁上帝要打破他的沉默，做出对约伯有利的判决。约伯确信上帝会赦免他，因此他期待公开宣布判决。他设想呢，将无罪判决骄傲地戴在肩上，或作为王冠，以便每个人都能够读到他。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2章22节、撒迦利亚书的6章9到15节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31章的38到40节。经文说：我若夺取田地，这地向我喊冤，犁沟一同哭泣。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，或叫原主丧命，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，长恶草代替大麦。约伯的话说完了。第38节提到了：我若夺取田地，这地向我喊冤，意思是在说我的地若向我哀求就怎么样。约伯在这里声称他的正义行为甚至延伸到了他对待土地的方式，他一直是上帝大地的忠实管家，所以他的土地并没有因为约伯如何剥削而抱怨。约伯呢，最后一次请求上帝，如果约伯没有照他所说的去做，他将一一的进行严厉的审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神应该让土地长出荆棘跟杂草，而不是小麦跟大麦。以上呢，是关于31章1到40节经文的一个解说。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呢，就这40章的经文做一点内容的摘要。在这一章里面呢，约伯列出了有权有势的人容易犯的14种罪。选择14这个数字呢，大概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文学手法。那罗列项目的时候，通常也会列出7或7的倍数。这一份道义准则的形式和其他的伦理清单不同，不过它有意识地阐述了按照神圣约的要求生活意味着什么。这边列出的都不是重罪，而是会让脆弱的人受苦的不端行为。但当重责大任的人呢，做出这样的行为是可鄙视的。约伯发誓说，他没有犯过当中的任何一项罪行， 如果他有罪的话，他愿意承受相应的咒诅。身居高位的人呢，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毁了名声，对这样的事情来说，各个年龄层的公民应该都不陌生。这样的人在政治声明里面说的冠冕堂皇，承诺要行公义，实际上却欺负自己周围的人。这边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，就是说这一章呢建立在十诫价值观的一个基础上面。在这一章里面，约伯审视了会造成对他人犯罪的念头跟态度，就是动机。他其实就是在拓展而且强调十诫里面的生活价值观。十诫呢是希伯来圣经中最广为人知的伦理的总结，它是圣约法典的总结，是指导人跟神、人跟人之间关系的价值观。从十诫最后一条不可贪恋，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对态度的一个强调。这一条呢直接针对了引人呢伤害他人的念头，包括夺取他人的性命啦，抢夺别人的妻子财物啦，或者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等。约伯很清楚什么是正确行为的基础，也就是心中对神跟对别人的态度。约伯很注意自己对人的态度跟言语，而这些呢跟他对受造物和造物主的态度是分不开的。在第31章里面，约伯先从十诫的最后一条说起，也就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。约伯强调呢，而且拓展了这一条针对情欲的警告，他甚至不会去恋恋瞻望未婚的女子。当时呢，如果跟未婚女子发生关系，其实不算奸淫，因为男人特别是有权势的男人可以娶不止一个妻子。跟未婚女子发生关系的男人要娶她为妻，如果女子的父亲不肯，他就要交出聘礼。约伯在这边呢守住了典范，因为他认为性关系只能在婚姻里面发生，否则就是伤害了那个女人。约伯思考呢神对人际关系的一个设计，认识到做错事的人必会受到惩罚，而且神知道人所做的一切，正直的人呢就会首先控制好自己的心。在古代呢，仆人也是大家庭的一份子，人们往往会欺负仆人，但是约伯并没有欺负仆人，他对待仆人是好的。约伯呢在结尾两次确认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纯全的，他的生命是完全敞开的，他不害怕在众人面前活出信仰，不惧怕可能随之而来的讥笑乃至诽谤排挤，他一生所行的就是他画的鸭。对约伯来讲，神的判断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神的判断表明约伯始终信靠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那一位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。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。
不知是否为